从这一节里头，从这个情节里头，我们必须要来思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的来得着这样一个生命的智慧，而且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子孙们呢？啊，从这一节里头，我们要来思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我们先来看这个愚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现象特质。第二个，我们要来看那到底智慧人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三个是我们思考，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来做？我们看见那个智慧人有什么样生命的特质，有什么样的生命特别的条件在他的生命的当中，然后我们如何的能够朝着这个智慧人的生命的特质去走人生的道路。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我们来看看这些愚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再回到第五章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有两个好像对称的黑白对称的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愚昧人，一种人是智慧人。那我们先来看到底这个愚昧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愚昧人在当时呢，是讲的，在当时的语言里头是讲到那些缺乏正确的洞察力的人，没有智慧的人，愚蠢的人。你们看见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个洞察力这个字眼了吗？这个洞察力就是刚才西塞罗所用的那个字眼discrimination 或者是 discriminating， 就是一种鉴察啊，他能够看出来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邪恶的，就是智慧的人。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愚蠢的人，就是没有洞察力，没有准确正确的洞察力的人。这样子的人，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头，使徒保罗如何来形容这些人呢？所以呢，我整理了一下。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头，这些愚昧人有什么样的生命的特质？我们看见在第七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怎么讲这些人。使徒保罗说，这一些人他们是愚昧的，他们是没有洞察力的，所以呢，不要跟他们在一起。这是第七节的地方讲的非常清楚的。第三节到第五节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者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虚浮，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愚昧人，他的生命的本质就是愚昧的，没有洞察力，没有分辨力的。但是他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刚才我们看见第三节到第五节讲得非常清楚，他们是生活在淫乱的环境里头，污秽的环境里头，贪婪的环境里头。可是他们的生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形态，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里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他们会被别人的假话所欺哄，因为他们没有分辨力，而且上帝的愤怒会临到他们。最后他们永远的生命的景况是怎么样？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在第五节的地方，在基督里，在神的国度里是无份的，也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在上帝的国度的当中。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结局啊，这样一个景况，永远的景况是很悲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愚昧人，他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生命的本质，他是存活在什么样的生活的环境里头，他所产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在永恒里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种人，智慧人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当时的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来形容这样有智慧的人。这里讲到有智慧的啊，我们呢看见这个呢，其实我们当中，如果你的名字叫做 Sophia 的哈，就是这个字的来源啊。你们知道这个 Sophia 这个字呢，就是 Sophos， 就是讲到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在当时的理念是跟上帝跟神圣的 跟神是有关的。 OK， 那这样子一个字眼，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智慧人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里头，我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我们从生命的本质来看，我们看见这一些智慧的人，他们是光明的子女，这是在第八节的地方。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也就是从前你们是愚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这个字眼又在这里出现了，所讲所做所想的都是怎么样，都是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啊。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本质，因为智慧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光明的子女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所讲到的光明子女，就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必赐给他们权柄，要做谁的子女啊，做谁的儿女啊，做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光明的子女就是上帝的儿女，严格讲起来就是信奉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救主的人，这是他们的生命的本质，他们就是光明的子女。这是保罗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在教会当中真正的基督徒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他们的生命的本质，他们是光明的子女。那他们所存在的环境又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他们所存在的环境在第八节讲得非常清楚，是在主里面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在哲学的理念就讲到是一个好像 container 的 metaphor， 一个容器的一个比喻，好像主是一个容器，我们都在那个里面，那个容器里面是非常的光明的。其实上帝是没有界限的，也就是上帝呢，在他的里面没有任何的限制，他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一个领域的观念，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容器的限制之下的。但是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光明的。Okay， 这是我们所生活存在的环境里头，我们看见教会也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光明的，而不是淫乱的、污秽的、贪婪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智慧人生存的一个环境，什么样的环境呢？在基督里头一个光明的环境。我们看见呢，因为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本质，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的模式呢？第九节讲得更清楚，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他们生命在光明的处境的当中，因着他们生命是带着上帝光明的生命的本质在里头，所以他们生命会表达出来良善、公义跟诚实。也因为他们的行事为人有良善、有公义、有诚实，这是我们大家看得出来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第九节他讲到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就是这一棵树所生出来的，大家能够分辨、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很开心啊，因为我在台湾很喜欢吃台湾的芒果啊。你知道在早期的台湾的芒果是绿色的啊，是所谓的土芒果啊，不是他们有一些混种的有红红的，其实土芒果是绿色的啊。那我一到搬到这个美国来的时候呢，在加州看见有很多的树上面长得绿绿一粒一粒的，哎呀，我就很开心了。我想这下好了，这里有很多的芒果可以吃啊。碰巧呢，我搬到另外一个 apartment 的时候呢，我们的隔壁呢就有一棵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树，上面有很多绿绿的这个果子啊。那呢，我就跟这个房子的屋主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顺便提着，哎，你们家的芒果树的果子已经长得很好了哈，可不可以给我几粒啊？因为我很想念我家乡的芒果啊。他说芒果啊，我英文就是 mango 啊 ，mango， we don't have mango。他这样告诉我，他说我们家没有芒果啊。我说哦，那你们后面那一棵那不是芒果吗？很多的芒果的在上头了。他说哎呀，那个不是芒果啊。他说那个是 avocado， 哇，这个我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 avocado， 从来没有看过奶油果，所以我一直远远的看就以为那个是芒果啊，看起来有点像啊。可是弟兄姊妹们，那不是芒果 ，OK， 那是 avocado。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是 芒果树长出来的就是芒果，如果你是 avocado 树长出来就是 avocado， avocado 树底下绝对不会有芒果，我跟你保证的。芒果树底下也不会掉在这个地上一些 avocado。 同样的道理，他告诉我们，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绝对不是一些污秽贪婪的这些果子掉在地上， OK， 而是良善公义诚实这些光明的果子。所以这是看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本质，在一个生存的环境里头，在基督里光明的国度里头，我们就能够结出良善公义诚实这一些属神的果子。这个就是为什么啊，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地方，就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有什么样的果子。OK， 那我们看继续的来看，也因着在这地上我们有良善有公义诚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能够永永远远从在死里复活的生命的改变的过程里面，让基督的光永远照着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启示录最后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个新圣城耶路撒冷不需要太阳，不需要月亮，不需要任何的光照的设备，还是永远光明的。因为那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用上帝的光永远照着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智慧人跟愚昧人的之前的第十四节的地方，他要我们这些啊睡着的人要醒过来，要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借着洗礼啊，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一起埋葬，一起复活。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使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而且是永永远远的状态，是让基督的光，基督的光来光照我们。啊，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特质，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的时候，那个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他讲得非常清楚。第一章第十三节他怎么讲呢？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圣灵，这样一个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样的一个圣灵的这样的一个依凭据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被赎的日子，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等候耶稣基督的日子，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继续看第一章第十七节，他这么讲，他说圣样这样一个圣灵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看见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的功能就是要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这是圣灵很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愚昧人跟智慧人的差别是，愚昧人他的生命当中，他是生活在黑暗的当中， OK， 暗昧的当中，他的生命的特质没有圣灵的内住。但是光明的子女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他们所在的环境是淫乱，是污秽，是贪婪的。但是我们这些光明的子女应该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在主里面，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就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以弗所书就是在讲教会，就是在讲基督里。我们在这样一个范畴里头，我们的生命有良善，有公义，有诚实。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果子让人看见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反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良善、公义跟诚实，神就得着荣耀。求主也帮助我们，要来思考，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光明的子女呢？还记得吗？光明的子女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在这个之前，你要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我们听见这个福音，相信了，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的当中，有很多人还没有进入在那个状态的当中，可能他们连听见那个真理的真道都不一定听得清楚，更不要讲他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要去告诉别人。 可是当我们的见证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良善公义跟诚实的生命的果子呢？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来做，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不但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如何能够在蒙恩得救开始成为圣洁的过程当中，如何跟圣灵配搭配合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就这个圣化的工作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思考的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无论弟兄姊妹们你信主的有多长的时间，这个都要思考，而且都要谨慎的来配合圣灵的工作。如何来做？我想第一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顺从主的圣灵，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讲的非常清楚的，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用他宝血重价买回来，这是在哥林多前书讲的非常清楚的。我们是主的圣殿，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来到第四章第三十节的地方，同样的以弗所书刚才的第二章讲到，第二章的最后面讲到的是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第四章讲到最重要的最后的地方，讲到不要让神的圣灵来担忧啊，我们受了这个印记一直等候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就是得赎的末日的这个日子，都不能让圣灵来担忧。为什么我们会让圣灵来担忧呢？这是来到第二点重要的我们必须思考的，到底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明白主的旨意。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明白主的旨意的时候就不会让圣灵来担忧。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就会让圣灵担忧。五章十七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是在五章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第十六节讲得非常清楚，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第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这个 主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来引导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啊。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决定，但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有很多很大的影响。 OK， 有一些是小决定啊，到底说你们今天早上要喝什么，喝牛奶还是喝果汁啊，这个呢所产生的这个影响不是很大的啊。我早餐也不敢喝牛奶，因为我一喝牛奶这个肚子就开始 complain 了。 OK， 所以呢如果一喝冰的牛奶那一天就完蛋了。 OK， 但是呢再糟糕也不过是一天半天的时间，但是有一些重要的决定会影响我们一辈子的。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啊？这个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说，这个男怕入错行啊，女怕嫁错郎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所带来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啊，你们看见了吗 ？OK， 现在呢，我在想，男性也是男怕娶错娘啊 ，OK。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些都是一辈子的影响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呢？是速度呢，还是方向 ？OK，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要件，方向跟速度，哪一个比较重要 ？OK， 当我们走错方向的时候，你的速度跑得再快都没有用。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也说今天我们如果清楚地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就像我们刚才看见这个以弗所书的主旨，在神的计划的当中教会有什么样的地位跟作用。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我们也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要知道我们的方向是神的引领，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走最对的方向。要不然呢，你的方向一错，你的速度再快都没有什么样的用处的。 OK，我们看见明白神的旨意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决定，你的一辈子就是每一天所做的决定的累积啊，一连串的结果。人的一生 就是他每一天做决定的 一连串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知道如何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顺从圣灵的引导，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给我们做的很好的榜样。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啊，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说他就讲了这样子的话，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的身体，这个身体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身体最重要的重要，它不只是献祭而已，而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献祭。所以因着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献上那个赎罪祭，使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都能够得着上帝永远的救赎。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旨意，他来就是要照着这个旨意来行。所以我们呢看见最后一个，我们不但要顺从圣灵的带领，要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圣灵来带领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他也引导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叫我们知道如何来做合神心意的决定啊。而且呢他还要帮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照着神的旨意行的榜样。所以我们看见第五章第一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中来行，那个就是效法他啊。有一个年轻人 他是个看起来在教会服事非常热心的一个年轻人 但是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年轻人他头发很长啊，留得很长，披肩啊。哇，这个爸爸呢看的实在是左看右看呢，看得很不对劲。所以呢这个爸爸就说，哎，你可不可以去把你的头发剪掉啊，太长了，头发披肩了。哎，啊，你知道这个年轻人怎么回答？那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也是留长头发的，你看到没有？啊，这个老爸也不晓得怎么回答。啊，那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是刚好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成年礼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教会的成年礼啊 ？OK， 啊，这个年轻人呢就跟他的老爸要了一个成年礼的礼物啊，他跟他爸爸讲说，爸爸，我要有一部红色的跑车，作为我这个成年礼的礼物。哎呀，他爸爸没有讲话 ，OK， 然后呢，就在成年礼的当天呢，这个他的爸爸呢，在这个成年礼的这个仪式里头啊，就笑眯眯的就把一本圣经拿出来给他。他说啊，儿子啊，这个没有红色的跑车是没关系的，因为呢耶稣基督当年呢也没有开车，你就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走路吧啊。所以这个儿子呢因着这父亲的这个玩笑话呢就很生气啊，所以他就离开他的家啊，一走呢就走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到最后呢他的父亲去世了，离开这个人间了啊。当然他也回来参加葬礼啊。啊，葬礼结束以后呢，他就陪着他的母亲回到家里，看见他自己的房间还是一样的这些设施 ,OK, 啊，还是以前的摆设的样子。而且在他的桌子上呢就有那一本当时他的成年礼这个做父亲的送给他的这一本圣经，就还是摆在他的桌子上啊。这一本圣经就是当时让他彻底失望的一个成年礼的礼物 ,OK。他心中呢对父亲的这个情绪非常的复杂啊，可是已经二十多年了，所以呢他就坐下来翻开这二十多年前他拒绝的礼物这一本圣经。他看到圣经里头的内页有他的父亲的笔记，怎么写？他说，给我亲爱的儿子 Tommy, 愿你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也不疲乏。他又翻过一页，突然间呢、啊，这个当中掉出一张纸来，啊，是一张很老很老的泛已经发黄的支票了，啊，他看见这一个支票的面额，就是当时他所看中的红色的这个跑车的那个金额啊，在这个支票上头，而且呢，这张支票的那个日期就是当时那个成年礼那一天的日期。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做父亲的，他知道什么是对他的儿子是最好的。OK，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他的儿子在这个地上的一个满足他的需要的这样的欲望，但是最要紧的，他知道神的话能够带给他生命的智慧，就像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一样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上次在这个讲到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的传承里头啊，提摩太的祖母跟他的母亲 OK 就是罗以跟尤尼基，从小就帮助他能够明白圣经，是让圣经能够因帮助他引导他能够有这样一个生命得救的智慧。在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要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需要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一些很美好的遗产，但是家财万贯啊，不要忘记富不过三代。但是你把神的智慧、神的话语能够传递给你的孩子呢，我相信在这一生当中，他们必定受用不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如何来传递这个生命的智慧，要把神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要帮助他们能够蒙恩得救，让他们能够听见这真理的道，也使他们能够听见这个使人得救的福音，让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使他们有得救的智慧，帮助他们也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们能够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OK，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过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把生命传给这样一个生命的智慧，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在这个幕后的世代一个 parenting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也让我们自己先这么做，让我们能够顺从主的圣灵来明白神的旨意，也叫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来行，让我们这一生从头到老都不会偏离，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好好的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着主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做的美好的榜样，你顺从了父神的旨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出的你自己生命的代价，使我们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成为光明的子女，在你的里面能够永远蒙受主你自己真理的光照。我们也感谢你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使我们这一生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应许，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永远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的光明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恳求主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的有智慧的把神的生命也能够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孙，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在他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来培养他们，使他们能够从小明白圣经，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求主继续的恩待，也看顾保守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传递的过程当中，能够依循圣灵的带领，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知道如何来跟随耶稣基督走这一生的属天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也使人得到那福音的好处。 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